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成人频道最真实的工程师 Podcast， 在这里会讨论最新的科技发展、产业趋势以及工程师职涯分享。喜欢本频道的听众，请到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上面给我们五星的评价留言，也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我们把想法传递给更多的人。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 Ted。 好，最近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这一年里面，我其实是很期待很多的一些新的内容。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就是也发生了蛮多事情，然后包含我们前几集也开始陆陆续续把我们 AI 的内容把它越补越多嘛。我还记得节目刚开始做的时候，那时候两年多前，我们那时候在嘴炮说什么 AI 鸡排，就是说刚才每个人硕士毕业都在什么 AI， 然后中间就是大家就开始火嘛，就是 Web3 啊 Blockchain 开始红，当然 AI 也一直是很红啊，只是最近那个 AI 鸡排的风气又回来，我们当然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 AI 的风气大概是怎么样。然后如果你未来想要往这方面发展的话，我觉得多听多了解一些前辈的经验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啊。那我们今天就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在 AI 领域的工作过的一个前辈，与我们分享一些在这方面的技术上的一些想法。先欢迎今天的来宾 James。
好的，感谢 Ted 今天邀请我来这个 podcast。 那我叫 James， 那我先用简单几句话介绍一下我的背景。那我是在2014从台大电机所的 Computer Science 毕业，那毕业之后呢，我去台积电当了大概一年左右的资料科学家，那后来之后去雅虎待了4年多，主要做热门关键字的算法开发以及 DSP 广告平台的软体工程师，那之后去 迪卡做广告的算法开发，然后在去年3月的时候就是离职之后全职开始研究区块链产业。然后其实开始主要是自己研究啦，然后到去年7、8月的时候就跟以前雅虎迪卡的同事聊一聊，那大家都觉得蛮有趣的，所以现在就是一起开一间区块链的公司叫 Green3， 那主要就是做区块链上面的链上的数据分析。那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 Web3 的 GAN 的项目，那他开发完之后想要开始做行销，那这时候他可能会想要知道说链上有玩前三名的这种链游的地址有哪些，比如说 Stepn, X Infinity, The Sandbox， 那我们就帮项目方把这些地址找出来。那找出来之后其实有很多种不同 approach 的方式，那我就快速讲一下常见的三种。第一种就是 airdrop 空投，就可以直接空投代币给你的潜在用户，像 Blur 最近就空投给空投他们的代币给很多的这种 NFT 的玩家。那第二个就是 Direct Message， 就是现在有很多的一些 Web3 Trade 的工具还有 Social Media 平台，其实就可以直接透过钱包地址那就直接私讯联络他们。那第三个算是比较复杂，就是我们最近在研究说怎么把这些链上地址 mapping 到 Twitter account， 那我们有用很多的算法还有去 mapping 这个 ENS的自传，那 mapping 到 Twitter account 之后其实就可以针对这些地址做广告的投放。那就我们最近也蛮幸运，就是有入选 APWorks， 那也有募到 Pre-Seed Round 资金，那目前也有在持续招募中。
对，真的非常酷，这些事情 James 来包含是 AI 区块链我们都有不同的集数等着与大家分享。那刚刚提到就是在 James 的一些创业，还有提到一些Blockchain 啊跟 AI 的一些整合，其实 AI 是个工具啊，就大家拿 AI 来做什么，我觉得这是相当的重要。那当然发现问题然后拿工具去解决问题也是我们工程师很重要的一个技能嘛。那刚刚其实提到就是 James 在硕士毕业之后到了好几间公司，其实产业别都算是差蛮多的，到有台积有 Yahoo 有到 Dcard， 因为其实现在蛮多这种资料相关的职缺，不论是一些 data engineering 还是 machine learning deep learning， 也蛮多人想要往这方向发展的话，可以请 James 帮我们简介一下，就是帮你就以台积开始，当时在台积做这些资料工程是辅助制程嘛？因为大家对台积可能会觉得一开始下意识会说，它是不是就是一个 foundry？ 那在那个这个部分的资料是怎么样去应用上？
其实那时候刚毕业也是跟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一样，就蛮迷惘，不知道要干嘛了。那时候刚好AI 很红，那我就把一些 Coursera 上面像吴文达的课程啊，还有林轩田的课程就看一看。那当时候发现说真正有足够资料的可以做 AI 的，那时候其实台湾没有太多选择啊，可能就是台积电啊、雅虎、IBM 就这些几间大公司，两只手指头 两只手可以数得出来的。然后那时候刚好跟台积电的 HR 聊，就是他们要在台中盖整个东南亚最大的工厂，然后制造10奈米的那个 iPhone 最新的晶片。所以那时候觉得诶，好像资料蛮多的，然后可以做很多分析，所以就过去了。那边在做的事情主要就是去收集这个晶片在生产过程当中的所有的数据。那其实台积的晶圆制造还蛮复杂，从最开始的晶片进来，然后到最后产出那种 iPhone 可以用的晶片化，中间你可以想象可能有500到1000的这个步骤。那假设最后产生出来的一些晶片有问题，那你要怎么快速去找到是中间哪一个站点的问题，其实用 AI 或是一些统计的方式就蛮重要。你可以想象就是哦，我去预测这个晶片坏掉是中间哪一个站点出的问题。那另外一个有在尝试做的事情就是那时候会去预测说，那我给你生产过程当中的所有数据，你可不可以帮我预测说最后这个晶片制造的良率是好还是坏。那如果你预测它是坏的话，是很准的话，我可以把这些坏的先直接丢掉，就不要给客户，那客户那边就可以都拿到比较好的晶片。大概在台积做的事情是这样。
这个部分我也可以回馈一下，就是在我在高通的时候，因为我们也会下晶片给一些不管是台积嘛这种制造端，或者是说到什么封测厂，已经有一些数据，就是在前公司他们那边有一些 team 也开始对数据做分析，就可能对良率的一些侦测啊，或者是说你对你整个数据的掌握，我觉得在未来啊，这个应该是整个优化整个支出的一个必要的过程。当然你对资料分析的越贴近你真实的状态，那你对于自己产能的利用率啊，或者是说你整个成本支出的状况也能够更加的熟悉。所以特别是这种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啊，其实它能够去提升即便是1%，那个数字都是非常非常可观的。诶，那刚刚提到的就是在这种半导体产业，然后跳到雅虎，这个算是蛮跳的一个过程。想问说，诶，这方面是什么样的机会让你做这样的一个跳跃，然后在雅虎里面又是尝试什么样的内容？
OK， 就很多人会觉得说跳蛮多的，但其实就以工程师的技能来说，我觉得没有到差很多，因为在里面都是比如说写程式做数据的分析。那只是在台积的时候，我们的数据是机台吐给我们这种生产的数据。那到雅虎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得到使用者在网站浏览这些数据，然后做分析。所以程式角度来说并没有跳到非常多。那在雅虎一开始的话是做热门关键字的这个呈现，那你现在到雅虎首页就可以看到说上面有一排就是推荐你说现在大家都在搜什么样的热门关键字。那这个其实在很多的搜寻引擎或是社交媒体都会有这样的服务。那这个热搜关键字基本上就是我们会去看说使用者最近在雅虎搜了哪些内容，跟看了哪些的雅虎的新闻，那我们把关键字萃取出来然后融合在一起，因为同一个意思很多人可能会用不同方式去搜它嘛。那我们怎么把这些 group 在一起，那找出使用者最有兴趣最可能想要看的这些内容，然后呈现给用户。那这是一开始在雅虎做的事情，那后来就被调去做这个 DSP 的广告平台。那 DSP 广告平台大家可以想成就是有点像 Google Ads， 就是假设你是一个网站主好了，那你今天网站有些空位，你想要买广告然后赚一些收入，那你可以把这个广告版位卖给 Google 或卖给 Yahoo， 那 Yahoo 就会在使用者登录你的网站，然后你可能 0.2 秒或 0.1 秒内我们就要去比对使用者的这个资讯，然后推荐最适合的广告给这个用户。那在 Yahoo 大概就是做这些事情。
刚刚提到这些东西，其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像微软比如说他们重新定义了搜寻嘛，我们等一下往后面可以来聊聊这些搜寻的东西，有没有一些新的东西。当然我觉得 不是要说让 Google 跳舞嘛，我看这个应该是他们也是很挫的，所以现在应该也是的确是很多东西都被重新定义啊，稍微可以来聊一下这方面的技术上面的发展。不过第三个是我对 James 的一个经历，我感觉都蛮好奇的，就是说你有了雅虎这些经历，然后去到 Dcard， 就是台湾的一个现在算得上新创吗？还是其实已经不算了？
其实 Dcard 我去的时候可能100多人吧，那在一年多，现在可能已经变300多人了，就成长非常快。
之前 Dcard 有跟我们合作，然后那时候我听到他们的人数，我吓到，我想说哇 ，Dcard 现在怎么这么大间呢？
对，成长非常快。
对啊，他们现在的盈利模式就是广告为主吗？还是他们上面是不是有卖，可以卖一些东西什么的？因为我比较少用，就想了解一下现在这间公司的状况，因为毕竟也算台湾之光嘛，应该也算是吧，就算是台湾蛮有潜力的一个。对对对对，
我自己也觉得 Dcard 就是算台湾少数就非常不错的网络公司。那在 Dcard 就跟很多的 social media 平台一样，像是 Facebook 啊 Reddit， 那主要的这种收入大部分都是广告啦。但是 Dcard 还有发展一些自己的，比如说 IP， 像是 Dcard 的 video 就很多人看嘛，那里面有一些这种可能就白话一点就是类似吉祥物的这些商品，那就做的蛮可爱的，其实那部分也就是会带来一些额外的收入，但是主要大部分现在还是在广告为主啊。但是他们还有其他的像刚刚讲的 IP 或者是电商的收入。
了解，那你在那边也是做一些搜寻相关的业务吗？
我在那边的话主要就是负责广告算法的推荐跟系统，就是你在 Dcard 上面看到的广告可能都是我之前做的一些算法跑出来的。那就是 Dcard 上面的这些广告分析的事情，你可以想成就是跟一般 social media 差不多啦，就是针对使用者看过的一些文章啊，或是对文章的一些互动行为，那来去推断你的兴趣。比方说如果你都对这种篮球相关文章点赞然后看很久，那我们就会推测说哦，你对篮球的这个品项很有兴趣，那我们就会推篮球相关广告给你。那其实大家都很讨厌广告啦，那我们的方式就是让用户对广告不要那么反感，因为你又不会直接付钱给这些 social media 平台，那 social media 平台也要活下去嘛，那广告就算是一个折中的方式啊。那什么样叫做让客户或是让用户尽可能不反感广告，就是我们会尽想办法去优化这个算法的结果，广告算法结果。比方说你今天是一个男生，那如果我一直推荐你女生的包包或是这种内衣，你应该就会超级反感。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打球男生，但我推荐你一些运动用品相关的广告，那你可能就不会对这些广告那么反感。
我自己也是不排斥看广告的人啊，只是说那广告就像刚刚像卷说，如果说刚好打到我的一个我未知的需求，或者说我可能的需求，其实对我来说我并不会到太排斥这样子。诶，那刚刚提到说你说现在有些算法，所以你是说是整个基建那个时候算是你在他们还没有建完这一段的时候你就去把这一段把它建起来，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那时候我去 Dcard 的时候就是只有我一个人负责广告的整个系统 backend 的这种设计啊，然后实作，然后算法的实作。那后来有越来越多人进来就帮忙做很多 backend 的事情，因为广告的这个推荐算法它很大一部分情况是要 real time 的，就是你登录这个页面，然后我们瞬间根据你的状态然后吐对应的广告给你，所以这个就是回应时间要非常快，那需要很多的 backend 的工程师去帮忙优化这个速度。就假设我的算法很准，但是我要你进入这个页面一秒之后才回给你，那这时候可能很多用户就早就离开这个页面，所以那回应速度其实会需要越来越多的工程师去优化那个速度。
你们说你们还要这些什么平行运算啊、硬体加速这些都要考虑进去，是不是？还是其实都还是用云端的资源？嗯，
现在大部分公司可能都是用云端资源，像 AWS、GCP 这样去增加机器或减少机器啊。但是除了这些机器可以透过云端平台就是比较好 scale 之外，那你的 code 这个也要去想办法优化，比如说你不太能在你的 code 有留太多的 for loop， 因为就如果你有刷过 LeetCode 就知道你的这个复杂度可能都要维持在什么 log n 的这种复杂度成长，因为当这广告平台越来越多之后，你能够推荐的选择也变多嘛，但是你的回应时间其实不能随着这个往上涨，那就有很多的优化的方式可以做。
刚刚提到 scale 是说比如说在那个infra 这一层的 scale， 有 scale 很多 container 之类，但你们的算法应该是 container 内部的那一些可能 multi thread 啊等等全部都要一起进来吧，因为感觉 d c a r 的响应应该是也是非常非常每一秒不知道多少万，有那么多吧，我不知道 d c a r 应该也是很大量吧我猜啦。
对对对，我在的时候就有到几千了啦，那现在应该有在更多了。
是是是，太屌了，就是 James 直接算是一个很先行者的角色。那特别是想问 James 这样资深的大学长，就是说如果像刚刚提到嘛，就是你要把你的 model 很准，但是你要把它 build 成一个 service， 你还是要有能力走最后一里路嘛，所以其实但这个方面的技能度又是不太一样。那可以给一些想往资料科学领域发展的朋友一些建议嘛，就是说假设他今天是想往 data science， 那当然后就这个领域来讲，你觉得他应该优先去学习哪一些技能？
如果是 data science general 来讲，可能分两种啊，就是以专业来分，就是分 BA business analyst 跟比较偏 data engineer。那 BA 的话，基本上很多就是他不一定要工程师背景，他可能是商学背景的这种科系出来的，那他可能就是需要很熟悉，至少要很熟悉 SQL， 然后一些 BI 的 tool， 像是 Tableau 啊，或是 Redash 的这种dashboard 的东西。那再的话，就必须要对一些统计的东西很熟悉。然后主要的话，就是他必须要去根据资料去解释商业上的一些指标，以及怎么样做会是长期对产品来说是最好的。比如说你是做一个 social media 平台，那时长越高是一个好的指标吗？还是说他看了越多的文章，点击越多的跟越多文章互动，这才是一个好的指标。这其实是可以有很深的讨论啦，因为如果用户的时长很长，可能是你的有些功能他要花很多时间找，所以他在你的网站待比较久，这样的情况。那另外一个话就是比较偏 engineer， 那 overall 来说都可以叫 data engineer， 但是他可能是比较负责 AI 的，还是比较负责资料的处理。那 data engineer 的话，我自己觉得签到大公司历练会蛮有帮助的，因为我后来去 Dcard 做那些广告系统，很多的知识其实是我之前在 Yahoo 累积过的，那我知道怎么样的一个广告平台是一个新创公司比较适合的。那所以第一个我是觉得如果你要做 data engineer 可以先去大公司，因为大公司一开始有够多的资料，然后再来你要自己补充一些相关的知识的话，我觉得就可以把比如说市面上 Python 啊，或是一些讲 data pipeline 的书，像是 Airflow， 或是讲一些特定 domain 的，比如说推荐系统或是影像辨识 NLP， 这些书都稍微看一看。那比较进阶的话，你可以再去把大公司像是可能 Google 啊，然后 YouTube、百度、阿里巴巴、 Facebook 这些大公司出了 paper，然后阅读比较仔细，因为这些大公司的 paper 其实都还讲蛮 high level 的，那很多人都是要看好几十遍才能真的了解他背后想要传达的意义。
刚刚提到这些真的是非常好的建议，因为像我就是那个看了很多遍还没有到全懂，我那时候我记得我 AI 的那个林宣田老师的影片我都看了两次吧，第一次看完全听不懂在公他小，然后第二次是因为有修课然后辅助看的时候哦好像是这样，然后接下来可能有实作你才会觉得哦原来是那样。但是因为毕竟说现在这种就是 package 很多嘛，然后我们这种俗称掉包侠，其实package 扣一扣大家也是可以扣出一些东西，但是如果你想要找到好的工作的确是需要有一些基础啊，特别是你想要面试像 如果你要做的事情是像刚刚 James 他提到他的一些就是先行者啊，或者说他真的是要去建一些非常大量的资料，那你没有好的基础，你只会在那边堆堆模型，也是会蛮难进去的吧。那想问 James， 就是以一位资料工程师的角色，我相信你也面试过相当多的人，也尝试过相当多的面试，那你觉得以资料工程相关的面试内容大概是哪一些？那你觉得这个领域有需要去刷题吗？还是说你觉得那些数学更为重要？
就是如果你要面试大公司的话，基本上都是有五关了。那前两关就是 LeetCode 的关，就是刷题关。那这东西就是越资深越简单，就是如果你是刚毕业你什么都不会嘛，那他就是 LeetCode 就会问可能是 medium 到 hard 的这个等级。那如果你已经工作可能四五年以上的，那他 LeetCode 这一关就会问比较简单，可能是 medium 偏 easy 的这种程度。那前面两关就是这种 LeetCode 算法题，然后后面两关会是一个叫 season design 的这个题目。那 season design 网络上有很多东西可以参考，但基本上就是丢给你问题，比方说如果要你设计 Facebook 的这个推荐系统，你会怎么设计？那如果要你设计一个 Uber 的打车系统，你会怎么设计？那大概中间就是会有两关的 CCN design。那有些的就是比如说你是面比较偏 AI 的职位的话，它会在 CCN design 里面加入一些推荐系统的东西或是影像辨识，那问你那部分的东西你会怎么样设计。然后最后一关是 behavior question， 就是通常是那个公司的 VP 或是更高层的，他来跟你聊你过往的团队经验，或是你有没有一些跨国沟通的经验。那这边的话我自己觉得会非常考验你的英文能力啊，因为前面四关大部分都是用到一些就是日常生活中一些术语啊，就是工程师的那些英文大概就那样，但是最后一关的 behavior question 的英文我觉得对，如果你不是那种 native speaker 会需要花比较多时间来准备。对，一般都是这五关。
对，我理解差不多是这几关，只是因为这个我以为是 software engineer 是这五关，原来我以为 AI 的部分会面就是讲比较多，比如说算法，比如说我说是 AI 的相关的算法，所以也是这么 software engineer 的内容，因为听起来蛮 general 的感觉。哦，酷，原来是这样。
可能这边定位比较像是 master 去应征那个 position 的名称叫做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或是 AI engineer， 那你这种出身基本上你还是实作的部分会占很多，那你要解决的问题你还是设计一个系统，但是你会套用 model 进来，那你知道怎么用这些 model 的指标去再改善你的这个整个系统的设计。比方说你是做一个推荐系统，那你会后面用 A-B test 然后去一直改善你的 model， 那你实际在面临这种 daily job 大部分都还是写很多的 code。 那我知道有一种是for PhD 申请的，那种的实作就比较少，他的工作可能就是写 paper 然后跑一些实验数据这样子，那种面试就可能不一定要走这一套。
了解了解。那我相信刚刚这一个流程其实我觉得算是蛮经典的一个外商公司会遇到的情况，其实我前阵子也去无聊也是面了一些公司，所以也是的确我也跑完了五关这个对对对，所以刚刚讲的也是蛮符合我前阵子遇到的状况。应该说如果大家有去面过 Google 啊，面过这些有名的公司，差不多就长这样，不一定会到五关啊，可是四关以上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啊。那刚刚就像 James 说的，如果大家现在年资没有太多的话，偶尔刷个题，我相信是对你面试就是应该是相对一定是有一些好处的啊。好，我们就回到一个刚刚稍微前面有提点到了一题，就是 James 之前在雅虎啊，那我分享一个笑话，看那个笑话我小时候的时候不知道这是个笑话，但我后来才知道这是笑话。就是我的高中老师，他是数学老师，然后他那时候我高三的时候是将近十年前，那个时候他就说，什么他用雅虎， 然后就收不到他要的，他很不爽，他说为什么 Google 可以做得到， Google 可以做得到，他觉得 Google 可以，雅虎为什么不行，他就写信去干掉雅虎，就说为什么你们的服务怎么做得这么不好，怎么我，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哇这个老师好屌哦，他愿意就是那个算就是怎么讲勇于表达消费者意见，可我现在想起来说靠那么简单，妈的每个人都是 Google 啦，对不对，
对，
那这个时候是那时候不懂嘛，那现在懂，我就才知道说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那特别像最近这种ChatGPT 出来，比如说 Bing 它要整合 ChatGPT 到它的 Browser 里面，那接下来这一种搜寻的模式、搜寻的逻辑，比如说我们以前 Google， 你是会问怎么说？你会问说我，你会问台南牛肉汤。对不对啊？东区牛肉汤它跑出来，可是如果你问 ChatGPT， 你问 AI， 你就不会这样问啊，你就会想说，我今天想吃台南的牛肉汤，那我在什么时候要去？然后它就会用另外一个逻辑帮你用。所以其实现在搜寻的方式，像我现在每天都狂用 ChatGPT 啊，已经某种程度上有一点点的被改变。哎，不对，应该是大量被改变。想问卷子说，近期 ChatGPT 引发巨头的互相之开启 AI 大战，你怎么看？就是接下来甚至是 AI。包含这种 NLP 或者是甚至是什么图像有的没的这些发展。
OK OK， 然后先帮雅虎讲一点话，就雅虎的搜寻引擎很早就背后就是用微软的，所以那个锅是可能微软要背一点这样。对，我不知道，就很少人知道说，反正就是微软跟雅虎达成很久之前就达成一个 deal 了，就是雅虎的搜寻引擎都给微软做了，那。对，雅虎就是收一些广告钱，然后分给微软，大概这样。然后，所以，Bing最近做起来，可能雅虎的搜寻也会进步吧。然后讲一下，就是你刚刚是问那个对生成式 AI 发展的看法吗？
就是这种搜寻，你之前做雅虎的那些搜寻，你不是优化搜寻的方式吗？但现在来看说，你会不会觉得 ChatGPT 出来之后，其实这个游戏规则就被改变了？
嗯，我觉得。还很难说，第一个是很多东西你用 ChatGPT 产完，你可能还是会去 Google 去跟人家他讲的对不对嘛？如果是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因为他非常擅长就是讲一些胡乱的东西，所以比较重要的东西你还是会去 Google 啦。那再来的话就是 ChatGPT 现在的成本其实蛮高的，那微软这样让大家一直用，基本上现在都是狂烧钱，但是去增加用户，那他最后能不能找到一个商业模式去撑起他的这个就是花费，比如说他的广告能够产出更高的这个价值，收更多的钱，那去 cover 他的机器的费用。因为我们其实自己如果去开这种 GPU 啊，就知道 GPU 的成本大概就是 CPU 可能100倍左右，那你要怎么用，假设你一样是广告模式，那你怎么样去 cover 那个费用，其实还没有人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啊。那如果长期一直都找不到，那这个钱总有烧完的一天。
是是是，这种是非常烧这种资源的，是因为他背后有富爸爸，还是可以给他这样子云端资源给他乱搞，不然一般小公司早就已经烧起来了。
对，
没错。就感觉他们现在只是想要去抢占 Google， 他就是专门冲着你啊，那种感觉。我就是砸钱，然后我就是要搞你那种感觉。
对啊，然后对微软来说，它一部分就是提升它的品牌价值嘛，那股价也被拉高很多。
没错，没错。那我自己是蛮常使用 ChatGPT 在辅助工作，像我今天整个下午就疯狂在用。但就像刚刚卷子说的，其实很多答案不是正确的，就是他只是给你一个想法。我们还是要自己去听一些东西，除非是一些很既定的东西，比如说你问他什么 merge sort 怎么写，那这种已经很明确，他就可以直接干出来嘛。但是有些细节，如果他不是那种习知的东西，其实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直接跟你讲的。那哎，想问 James， 你平常你现在工作你会很常用到 ChatGPT， 就是帮你生一些东西吗？就不一定是 code 啊，可能是一些文案还是有的没的。
文案其实非常长哎，就是比如说想一些。产品的名称啊，或是特别是写一些英文的内容的话 ，ChatGPT 就是修饰的非常好。就以前可能还要问一些英文比较好的朋友，但现在就是修的，我觉得已经 可能九十几分了这样。
确实，他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很多人要下去了耶，就是太多太多的那种未定的，因为像现在是第三代嘛，之后 第四五六七代的时候，天知道那时候会变怎样。哎，你知道现在有那种用 ChatGPT 的文本生成的那个 AI 动画喜剧吗？现在已经有类似这种节目了。
动画喜剧哦，这么酷。
对对对，因为其实之前不是有人说，你给那个一只猴子一台打字机，它你只要时间够久，它就可以打出莎士比亚嘛，对不对？因为那个就是一个激励问题，所以其实 AI 说不定它真的是可以生出一些很屌很屌的东西，那我们不确定，那实在是太期待，因为今年真的难以想象到底还会有什么新梗。它才一个多月 ，ChatGPT 出来才两个月，感觉大家已经被就是已经很疯狂，因为现在变成说每个 YouTuber 都一天到晚就叫人家 ChatGPT 写文章 ，ChatGPT 干嘛干嘛干嘛 ，ChatGPT 干嘛干嘛，现在不来讲一下都怪怪。那就代表说，这个未来人必须要跟这种 AI 共处的时代，可能是正在发生嘛。那想问 James， 你觉得，哎，身为工程师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拥抱这一个当下？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跟这些工具共处之类的？
就是可以先想一下说，哦，现在这个 AI 到底是擅长做哪些事情，但是哪些事情是这些 AI 不擅长的。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 AI 擅长解决问题，我会用可能以前高中讲过的就是两种任务来把它分类啊。那第一种的话就是高中数学学的这种归纳法，数学归纳法的，然后另外一种是演绎法。那我先讲归纳法哦，就是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ChatGPT 就是非常擅长做一些归纳任务，比方说把不同画家的这种风格给整理起来，那去输出说你今天想要的任何风格。那再来是文本的生成或是这种文案生成，它其实也是去学了一堆哦别人写过文案，然后去归纳说哦哪些文案是符合你这些情境的。所以在做这种资料统整啊或是归纳型的任务，就是 AI 或是机器非常的擅长。但是另外一种就是演绎法，演绎法也就是 Elon Musk 常说的这种第一性原理，就是我从最原始的东西然后去推导出最后的结果。那白话来说，演绎法就是像一加一等于二这种数学性的问题，然后一个一个去推导出来。那我们发现其实 AI 现在就很不擅长这种演绎法问题嘛，你问他很多数学问题他基本上都是答错的。那另外一些比较重要的演绎法问题就是类似商业决策，比方说假设可能五年前好了，那时候 ChatGPT 成熟，但你那时候问 ChatGPT 电动车这个发展的未来，那他那时候一定是去找网络上的各种文本，那可能会跟你回答出哦，他并不看好这种电动车未来的发展，因为什么什么样的原因。那如果你在假设 ChatGPT 去年就年初就有好了，那你可能就问 ChatGPT FTX 是不是一间好的公司，那可能也是去爬网络上文本，然后会跟你说哦 ，FTX 是一个非常棒的公司。但是就是通常在做这种商业决策的话，你用这种机器产生出来的答案就是大多数人的一些想法，那你把它放在你的商业决策就会变成是最平庸的这个决策，那最平庸的往往也是最烂的。所以我自己觉得 AI 的出现对于这种早期的想法可能帮助有限，因为早期的想法还是要靠人去想说到底做什么是重要的。但是对于1到100后面的规模化是可以用 AI 做很多的辅助，那这边的 impact 我也会觉得会是蛮巨大的。
理解理解，就其实现在它的确是一个辅具啊，就我觉得距离那个真的要被取代的时间还没到来，可是可能这个苗头已经起来了，就是说现阶段不会 AI 不会取代你，可是会取代那些不会去利用 AI 的人，因为他这个工具就是出来嘛，就类似说 你人家都已经出了车子都出来，你他妈还在骑马，那你当然骑输人家。那现在就大家学开车的时代来了，只是说我觉得这种学用怎么用 ChatGPT 跟你怎么学程式语言，就是其实这个就像是写程式的感觉嘛。你看以前的要写什么组合语言，然后来写 C 底层语言嘛，而 C++ 到后来的 Python 就是越来越上层，到现在甚至你对他说一些咒语，就是咒语是你 ChatGPT 你就讲一些自然语言，他就帮你生成程式语言，这是很突破性的一个东西啊。那诶，想问 James 说，你觉得你的看法就接下来的今年2023ChatGPT 它能不能够造就一些新的商业模式，就是说有没有很多行业它就比如说一些客服啊直接串 ChatGPT 就直接下去了，你觉得会这个改变的苗头是你觉得是可以预见的吗？还是说你认为还是需要一段时间？
客服用 AI 其实已经很多公司在用了，那这边用 ChatGPT 比较是我去提升它的这个准度，就是能够更精确回答就是 user 的问题。那这边我觉得已经算相对成熟啊，就原本可能的机器人 AI 客服就是70分，那 ChatGPT 可能可以把它做到90分。那我觉得一些比较创新的应用的话，就是比如说有人把 Steve Jobs 就是写过的所有文章或是报道，然后就喂给 ChatGPT， 然后再用这种图像加上影片声音的生成式 AI 的技术，变成是一个虚拟的 Steve Jobs， 教你一些变成像是你的个人创业顾问。那这个应用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那除了 Steve Jobs， 也有人把像 Y Combinator 啊或者是其他的加速器产生出来的文章然后喂给 ChatGPT， 然后变成这种某个领域的顾问。然后这个应用我自己觉得说不定很多人会愿意付钱买这种的顾问服务。
OK， 刚刚讲到这个我之前 也好像有听到有人类似用，就是你说把比如说我今天假设我今天 TED 在网络上写了100篇文章，我把这100篇文章全部叫 ChatGPT 读过，然后我再用 ChatGPT 跟他说，哎，接下来 TED 你帮我想假设一下 TED 他下个礼拜想要出一篇文章大概想要讲什么内容，那你帮我假设用他的情况写出来，干他就可以写出来然后你可能就不知道是谁，所以这个其实很可怕。是不是哪一天假设有一个人突然挂了，他后面是挂 ChatGPT AP 的那个 API， 你可能假设你赖他，你说不定不知道他挂了超可怕的。这个应该算是现在是可以做到吧，这个情况。
对啊对啊，就是已经有看到有一些应用了，这几天出来的蛮有趣的。
可能问到什么私事不行啊，就比如说他那个什么，比如说他小时候什么被车撞到那种，还是什么脚断掉，然后
哦就没有资料，可能就不行。
对，没有资料就不知道，但那个逻辑那个叙事方式我觉得是很有可能会被取代的。
对对对。
不是说真的学习是非常重要，就是刚刚其实James 有提供了非常多学习资源，然后其实 James 也非常谦虚，他自己就有课程可以让大家了解，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对 AI 有兴趣的话， James 的课程也是大家可以参考，还是可以请 James 你要分享一下你开过课程的经验吗？
好，那课程其实蛮久之前啦，那就是那时候刚从台大毕业，然后也是把就是林轩田啊温达克都看一看，然后到台积电工作。那时候到业界工作，其实发现说大部分的应用都还是在着重在怎么使用 model， 可是那时候就发现说好像那时候看到的 Coursera 课程都是在着重讲 model 原理，可是很少讲应用，所以那时候就想说那我就教大家怎么样就是套用 model， 然后就可以达到一些简单的结果。那所以就把比方说像 Coursera 上面比较难的知识然后变成是白话的方式讲给大家听。那我觉得那时候也还算不错，就是在好好上面第一个讲这个吧，所以就是整个课程卖的还不错。那课程以现在来看可能有点久，就是在教一些基础的一些 machine learning 的知识。那我自己是觉得因为我把所有的内容其实都有用文章的形式公开出来，就如果你觉得这些文章就是你光看就看懂了，其实就也不太需要 再去额外买课程。但如果你是想要看影片，就是有人一对，就是手把手，就是看着他写code，那你可能就可以就是花钱买，对对。但就是这个就比较久之前了。
好，那我们会把那个文章放在下面。对，其实也不是推大家买课程，只是跟大家分享说 James 还有这样的经验。因为虽然说现在有很多新的技术嘛，但如果你今天修机学习的话，其实底层也差不多那些啊，你还是乖乖的要从那些什么一个 new rule 开始弄嘛，对不对？然后机器学习一开始会教这些。对，如果你今天是做 research 的，那我觉得或许你可以参考就是 James 之前一些文章课程。但如果你今天就是要炫炮新的 model， 就是因为 model 狂出嘛， AI 的 model 就是你妈每三个月就新梗就出来，对不对？新梗那个什么，因为我之前有做 computer vision 做一阵子，那个 model 是疯狂在出的，就 paper 好像是用印的这样。所以如果你想要搞新的东西，那当然我相信现在有很多新的课程啊。如果你想要学基础的话，这些东西或许可以参考。那我觉得是其实工程师就是这样吧，你东西一直出来一直学，但很多基础的东西还是必须去 keep 住。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态度啊。那如果大家对于 AI 领域还是对于机器学习对于这相关领域有兴趣的话，我相信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助到各位，那也可以帮我们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那在节目的最后非常感谢 James 今天的分享，谢谢 James。
好的，感谢 Ted。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谢谢大家，拜。